好，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从亘古到永远不会改变的神。无论是对古时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教会，你对你百姓的心意从来不改变，那就是要借着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将他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并使我们在这被罪辖制的世界中能够活出你的圣洁，成为你的见证，荣耀你的名。然而面对这难以置信的恩典，我们本是不配的，尤其是当思想到在恩典中的责任，我们的回应常常是软弱的。我们常如旧约的以色列一样，小信、悖逆、懒惰、不敬畏你，对你的话语三心二意。我们越是就近你的恩典，我们越是发现自己对你的亏欠。但是主，感谢你，因为你是为我们的救恩创始成终的主，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被称为义，完全是你的恩典。我们因连于基督而靠着圣灵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也完全是你的恩典。每当我们看自己，我们总会气馁，但当我们转向你，回到福音中，仰望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我们必重新得力。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话语中的应许也绝对不会废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祈求你的灵，透过2000多年前以赛亚书上的话，今天仍对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说话，真的是提醒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当下的责任和本分就是活在你的真光中，传扬你的福音，向万民做你的见证。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旧约以赛亚书的2章1到5节，请弟兄姐妹朋友们打开自己手中的圣经，在旧约中间的部分，以赛亚书2章1到5节，找到之后，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由我先来读单数节部分，会众来回应双数节部分。以赛亚书2章1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三，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好，就到这里。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中，周二是平安夜，周三是圣诞节。我想在这里，我不必去一一的问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在上一周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每一个家庭都一定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但就在最近几年，每到圣诞节，在微信的朋友圈里，我常会读到一些非常另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呢，反对过圣诞节，但奇怪就奇怪在这些文章也是基督徒写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说圣经从未提到过耶稣出生在我们今天意义上的12月25号，而且呢，如果查考历史会发现耶稣可能也不一定出生在12月份，因此他们认为圣诞节纯粹属于人的传统，所以他们选择在这一天干脆什么都不做。他们的理由看似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却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把圣诞节的意义 和范围都缩小了，好像圣诞节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好像圣诞节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考证，好像只是一个教会和已经信主的人自娱自乐的传统节日而已。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纪念圣诞节的实质是什么？是基督的降生，以及他降生所带来的救恩，是福音。而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它不但对教会，对已经信主的我们有意义，它对那些还在教会外面的，还不认识主的人同样有意义。因此圣诞节的今天不单单只是教会内部的一个传统节日那么简单，它是一个邀请平时不爱来教会的亲朋好友了解福音意义的好机会，一个我们完成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的好机会，更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这不是危言耸听，弟兄姐妹们，节日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不信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现在大家就想一下，看看你咱们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节日。我们现在就想一下，我们一个一个的想，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节日，不是与宗教传统文化有关，就是与政治有关。节日从来都是调动全社会的氛围，高强度的向节日当中的人传递一种价值观，要么是真理，要么是谬误。所以千万不要天真的以为基督徒不过圣诞节了，世人就不过圣诞节了。错了，恰恰相反，如果教会不去向今天的世界宣讲见证圣诞节的真意，那么世界就会反过来教教会该怎么过圣诞节。非常不幸，我在美国就曾经真的见过这样软弱的教会，被世界所驯化的教会。他们在圣诞节这一天虽然还是会因为惯性邀请很多很多的人来到教会里，也布置了华丽的装饰，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包装了精美的礼物，排练了精彩的节目，组织了有趣的游戏，但却因为担心福音会冒犯到好不容易涌入到教会中的人，所以仅仅是在每个活动的间隙蜻蜓点水一带而过的提一下耶稣的名字，仿佛耶稣在这个纪念他降生的日子里成了配角，一个旁观者。原来一个被世界所同化的教会真的可以过一个没有基督的圣诞节，真的可以过一个没有福音的圣诞节，真的可以把圣诞节过得仿佛耶稣从来没有降生过一样。这正应了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5章的那句讽刺，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总要死的。这是圣诞节在今天美国日趋世俗化的趋势。而这些年来呢，中国的变化也很快，所以圣诞节在中国的遭遇也是花样百出，令人哭笑不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圣诞节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商场饭店用来炒作消费的日子，等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圣诞节就会被一些媒体定性为洋节，说中国人不过洋节，洋人的节日。等到今年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我看到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转发了今年的那一则奇闻，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12月23号中国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教育科技局下发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禁止这个县的学生过圣诞节，并且要求学生劝阻家长，制止他们参与圣诞节和平安夜的活动。但是这些在中国其实早已经不算新奇，最绝的是这份文件附带了一个所谓的学习材料，这个学习材料可能大家有的在微信上已经看到了，有的可能还没有看到过，所以我在这里面引用其中的几句话，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学习材料是这样说的， 1860年12月 12月24号，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夜被八国联军确定为平安夜。然后1860年12月25号英法等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用火烧了圆明园，这一天被八国联军确定为圣诞节。1860年12月26号这一天，英法等八国联军为进攻北京获得胜利而狂欢，因此被八国联军称之为狂欢夜。然后这个文章继续说，这三天是中国人耻辱失败的三天，作为中国人请不要忘记这三天的国耻。这个谎言本身不值得一驳，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1860年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八国联军，圆明园也不是八国联军烧的，而且这些跟圣诞节本身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我想知道，大家听了这个新闻，这个奇闻之后，大家有什么感受？大家有什么感受呢？因为这个谎言看起来拙劣、弱智、不靠谱，而感到荒诞、好笑吗？我告诉大家，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感到脊背发凉，确切的说是令人毛骨悚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经过精心策划而撒下一个高明的弥天大谎而欺世盗名，这其实不算最可怕的事情。谎言一定要高明，这至少说明了撒谎者还有所顾忌。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连一个中学生都能看出破绽的拙劣谎言，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个政府教育部门的官方文件中，而且要求老师、学生、家长人人都要一本正经地转发，人人都要一本正经地遵守。中国有句谚语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当有人在一个国家最有学问的明眼人面前指着一头鹿非说这是一匹马的时候，当一个国家最权威的科学家在这个国家最具公信力的报纸上告诉你一亩地可以产160万斤蔬菜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我这个数字是随口一说，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在报纸上说一亩地可以产160万斤蔬菜的科学家是谁？是钱学森在1958年的《中国青年报》上说的。当撒谎者已经不再屑于编造高明的谎言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谎言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于欺骗那些愚昧的人，而是行恶者要在他公然行大恶之前，在人群中筛选出诚实的人，筛选出正直的人，在那些可能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指责他们的人当中筛选出敢于见证真理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撒旦的势力虽然邪恶，但他们绝不愚蠢，有时他们甚至比基督徒更具有属灵的敏感性。我们可以想一下近些年来发生的事，当基督徒还没有意识到圣经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淘宝网上开始下架圣经，禁止人们买卖圣经。当基督徒还在争论信仰与社会生活是否有关，具体有关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他们的文件已经明确地说，宗教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当基督徒还在纠结要不要过圣诞节，要不要借着这个节日向世界宣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已经开足马力向我们散布关于圣诞节的谎言。所以问题很简单，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选民，我们在世界上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是向这个世界见证真理，还是随从这个世界的谎言随波逐流？今天的世界，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对福音不那么友好。 我们该如何在这个不欢迎耶稣的时代见证他的真理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的二章一到五节。如果大家对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内容还有印象的话，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整体的内容，一定会感觉，然后对比今天二章一到五节的内容，一定会感觉今天这段经文稍微有一点突兀。我们看哈，以赛亚书一章一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以赛亚书二章一节也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同样是说犹大和耶路撒冷，说的内容一不一样呢？说的内容却一点也不一样。在第一章中，神说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是悖逆的还是忠信的？悖逆的。在第一章中，神说犹大和耶路撒冷将会因他们的悖逆、不信、不公义而受到神的审判。但在二章的一到五节，神这里面突然把话锋一转，神却说犹大和耶路撒冷将会成为指引万国万民寻求真理与和平的灯塔。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神难道不审判他们了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使第一章的犹大和耶路撒冷成为了二章一到五节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先读到这儿。这一节不读则已，一读又带来很多问题。耶和华殿的山，顾名思义就是圣殿山，这个好理解。但为什么说圣殿山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呢？一谈到这种比谁高、比谁大、比谁多的话题，最容易激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一听到这种话，我们就想反问，圣殿山有多高啊？有泰山高吗？有珠穆朗玛峰高吗？没有。其实就算在耶路撒冷城内，圣殿山也不是最高的山。耶路撒冷城内的橄榄山、锡安山都比圣殿山要高。那神为什么在这里说圣殿山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呢？因为对于当时的古代人来说，他们很难想象更高的存在，所以呢，他们常常认为他们所侍奉的偶像就住在高山之上。比如我们如果了解过希腊神话，就知道希腊人认为宙斯，他们的神宙斯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当时住在以色列跟犹大周围的迦南人，他们认为巴利住在叙利亚的卡西乌斯山上。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要祭拜泰山，珠穆朗玛峰也同时是四个宗教的神山，所以神就使用当时人通常的想法，用山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象征着神与以色列同在的圣殿山，在末后的日子将高过世上一切所有的其他任何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的信仰将成为唯一的真信仰，以色列的神将被显明是唯一的神，耶和华神将凌驾于世间的一切假神之上。而那时不单单是以色列，万国万民都有人认出耶和华是独一的主，而来敬拜他。说到这儿，我们明白了，这个预言是指着五旬节圣灵降下，新约教会将福音和救恩 传向万国万邦万民说的。我们也就明白了，从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二章的一到五节，神对犹大、神对耶路撒冷态度的改变，并非因为是犹大和耶路撒冷当中的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神的儿子做了什么。神固然要审判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罪，只是这个审判的刑罚落在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祭和他的复活，让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犹大和耶路撒冷能够成为二章一到五节那个荣耀的形象，也使各族各邦万国万民都能够有机会认识到福音所显明的真道。如果我们透过新约来看旧约，尤其是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的话，都会知道这个进程是从五旬节开始的，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将会完全实现。这一点在下一节的经文中将会得到印证。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三节，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神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第三节在这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很美的画面，万国的人将有一天将在寻求神的道路上彼此齐心协力，彼此齐心鼓励，一同来寻求神。神学家加尔文在他的以赛亚书注释中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特别提到，当人自己信从福音之后，还设法带上尽可能多的其他人，这是真信心的证明。当一个人自己信从福音之后，还设法带上尽可能多的其他人，这是真信心的证明。在旧约的最后，先知马拉基也预言，以色列人如果不感恩他们在神里面所应有的，那神必使外邦人来献上感恩。我来为大家读马拉基书的两节经文。第一节是马拉基书的一章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第二节是马拉基书的一章十四节，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和他带来的福音，这个预言已经在今天的教会中成为现实，但是神当年对以色列所说的话，对今天的我们，特别是改革宗教会来说，仍然是一个宝贵的提醒。我们和以色列一样，我们都深深的知道我们是神的选民，但如果我们这些神的选民自诩拥有最好的神学、最完善的教会模式，作为最认识神的人，却不感恩我们在福音里面所得着的，轻看恩典中的责任和本分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麻木，对传福音懒惰的话，那么神今天同样也会从那些常常被我们轻看的人群中，从福音派中，从暂时还在慕道的人中，甚至从石头中兴起爱他的子民，使真理临到他们，让我们这些原本在前的反要在后，来管教我们的骄傲和懒惰。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和合本中这两个短句的比较，这两个短句放在一起很像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 ESV 圣经，这两个短句的开头都出现了连接词 that， 这个翻译就比较好的保留了原文中句子之间表示目的的那一种逻辑结构。也就是说，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是为了领受主的道，而领受主的道是为了行他的路。这里面实际就蕴含了一个既简单又深刻的福音道理，听道是为了行道，反过来行道也反映了一个人对道的信靠程度。那些对神的话语仅仅满足于浅尝辄止的人，不太可能放下自己原本堕落的生活方式而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最终也很难行走在神的道路上。因此学习神的话语并不是终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活出来，否则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所说的那样，常常学习却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就回答了我们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选民，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自己关上房门读读经祷祷告就好了，我们的信仰从来就不是躲在教会里面听听道吃吃饭就功德圆满了，不是。我们读经我们听道的目的是为了活出这个道，见证这个道。我们在世上的使命就在于广传，我们在世上的责任就在于见证。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锡安和耶路撒冷在旧约中是反复出现的独特意象。那么锡安和耶路撒冷，当神谈到这些地名的时候，究竟是要说什么呢？究竟是要指向什么呢？锡安和耶路撒冷为什么那么的神圣？为什么那么的特殊呢？原因有很多，但我想最最核心的是因为那象征着神与人同在的圣殿和当中祭司的献祭，使锡安和耶路撒冷的意义变得格外特殊。我们知道圣殿象征着神与人同在，那么圣殿象征着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现实呢？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现实呢？就是在我们上周刚刚纪念的日子，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圣殿中献祭所预表的那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用无瑕疵的祭物一次性永远的成就了赎罪祭，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十字架上，发生在十字架上。锡安和耶路撒冷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都指向那位将要来到这里的弥赛亚，并他所要在耶路撒冷城中所成就的救恩。因此神在这一节经文中强调，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神在这里面是要强调，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许多条通往天国的道路，通往天国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也正应了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一起继续来往下看， 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一节经文仿佛描绘了一幅关于人类未来的美好画面，天下大同，世界和平，以至于很多很多的政客都很喜欢引用这一节经文来做演讲。比如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曾经在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就职总统手按圣经宣誓的时候，就把圣经翻开，把手放在了这节经文上。1979年以色列的总理贝京、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撮合下签署关于中东的和平条约的时候，都在演讲中一起引用了这一句经文。这个画面很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总理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个犹太教徒。那个埃及的总统萨达特是什么身份，他是一位穆斯林。美国总统卡特是什么身份，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们就在签署和平条约的时候好像抱着一个很美好的幻想，都引用了这节经文。而且从这节经文中更引申出了一个很有名的成语，大家都知道叫什么，叫铸剑为犁。铸剑为犁，剑本身是毁灭性的工具，但是呢可以把它给改造成，重新给转化为一个建设型的工具，就是犁，就是耕地用的犁。如果大家去过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话，还会看到在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会有一个青铜的雕像，专门把这个画面给呈现出来，来传达这个概念。但是呢，这些很多喜欢这句话的人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节经文是指着主再来的日子，是指着主审判的日子说的。所以大家说他们希望通过文明的进步、和平的条约、大国的崛起来实现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能不能实现？不能实现，不能。我们知道尼克松在他两届任内不但没有为世界带来和平，反而升级和扩大了越南战争。而当年那些政客们聚在一起签订的中东和平条约不但没有为中东带来和平，今天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还有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家知不知道联合国总部那个铸剑为犁的雕像是哪个国家送给联合国的？是苏联送给联合国的。苏联恰恰是这个国家在当时的世界上到处输出战争、饥荒和屠杀，使全世界生活在核战争的恐惧下长达40年之久。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一个政客觉得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自己的需要必须要被满足的时候，必然只会导致一个悲惨的局面，那就是弱肉强食，人类失去自己最基本的尊严，退化为野兽。弱者被暴力肆无忌惮的践踏，而暴力和谎言肆无忌惮的横行。这正是以赛亚书中第一章所描述的那个画面。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内容？不记得的话，我们现在就来翻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7到9节描述的是战争，10到15节描述的是假宗教、偶像崇拜，16到17节、21到23节提到了当时那个社会的不公义，23、29、31节提到了那些本该是神忠心仆人的犹大的统治者、耶路撒冷的祭司，他们却成为了贪得无厌的人。这些人都是将自己的欲望凌驾于神旨意之上，这些都为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选民 带来了一个可悲的局面。那么我们知道真正的公义从何而来呢？真正的平安该从哪里找到呢？真正的和平，永远的和平是由谁带来的呢？是神，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信靠他的福音并行走在其中的人就能够认识到真正的公义与平安。如果一个人是这样，那么有两个人都如此行的话，他们就能彼此爱人如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生是由神来看顾，知道应该将自己的所需所要交托给神，而不是靠自己的阴谋诡计，不是靠自己的谎言和暴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当主再来的时候，福音的原则，神的荣耀将遍满全地，世界的和平到那时才会被耶稣基督真正的带来。除此之外，想在任何其他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和平、人类大同的想法都是幻想，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除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真正的回转到神面前，去学习他的道路并行走在其上，否则伟大的复兴只不过是一个泡影，一个骗局而已。最终那里的人只会被暴力和谎言所裹挟，在苦难中不断的重蹈覆辙，反复轮回。所以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基督徒完全可以向这个世界大胆的宣告，去见证唯有敬拜真神才能给人真的自由，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公义。反之，偶像崇拜只会使人陷入苦难、谎言和暴力。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第五节。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以赛亚书的二章第五节。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节经文很短，看起来也很简单。先知以赛亚在这里用外邦人做对比，来激励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激励他们能够产生出一种圣洁的热情来，像激将法一样。如果外邦人都要来寻求我们所拥有的真理，如果他们都要来就近我们所拥有的真光，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坚定不移地行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因此这节经文鼓励当时和未来的世代离开他们愚蠢的悖逆，拥抱他们在神里面的呼召。这个真理当然也适用于今天的教会，如同它曾经适用于当年的以色列一样。教会未来的得胜是确定的，是必要成就的，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今天在教会当中的我们，现在是否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在福音里面顺服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是否愿意顺服他的话语，是否去愿意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是否愿意为他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那光明的见证，而因此有份于将来那个荣耀的应许。到这里，今天的经文已经回答了我们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基督徒作为神的选民，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就在于广传福音，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见证真理。如果面对一个时代的邪恶，如果面对一个时代滔天的罪行，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沉默不语，甚至随从这个世界的谎言，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见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说，一个失去见证的教会就像什么？就像盐失去了味道， 下场会是什么？会没有用处，会被抛在路面上。如果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的罪恶，我们教会选择沉默不语，选择随从世界的谎言，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见证，最终变得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最终的下场也会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在今天的世界，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对福音并不友好。在并不欢迎耶稣基督和他福音的时代，传讲福音，见证真理，往往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想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三个应用。第一点，就是无论是教会还是基督徒的个人，都要时时刻刻的把握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像我们的主一样，深入这个世界，但同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像我们的主一样深入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可能大家一听到这句话都会感觉很耳熟，觉得哎呀，老生常谈。但我们今天就来详细的琢磨一下这个原则。教会和基督徒广传福音，见证真理，指出时代的罪恶，为公义而发声，践行文化使命，这一切的一切根本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很重要，我们再来说一下哈，教会和基督徒今天广传福音，见证真理，指出时代的罪恶，为公义而发声，践行文化使命，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通过努力而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要向这个世界去见证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属天的世界，另外一个要由耶稣基督亲自带来的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么什么叫深入这个世界呢？就是教会和基督徒要竭尽全力的主动的进入这个世界，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被谁强迫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吗？不是，他是被谁推着，被谁劝着来去向人传福音的吗？不是，他是自己主动的道成肉身，自己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与我们同等，来到我们这个肮脏不配罪恶的世界中来。他主动的去就近那些社会中没有地位的人，去主动的就近生活中那些贫寒的人，那些对福音真正有需要的，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低端人口的人。我们要像我们的主一样，竭尽全力的主动的去进入这个世界，去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对他们去见证另一个永恒世界的真实存在。那另一方面，什么叫不属于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在进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教会又必须时刻将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在进入深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教会又必须时刻将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免得自己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因为教会在根本上从来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教会属于天国，一提到童话这个概念，我就不由得想起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看过，叫《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无论是在中国的豆瓣网上，还是在美国的互联网电影资料库中，都被评为人类最值得看的电影排行榜之首。它叫《肖申克的救赎》，它的名字里面带有 redemption 这个字，救赎。但是呢，我在信主之前，我看这个电影，我从来没有领会 这个救赎的概念，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人用19年挖通一个地道然后逃出去的故事，我没看到救赎在哪里。后来等我真正的知道了福音的真意，我再回头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发现了，哦，这是一个披着越狱的外衣在讲述一个福音的故事，真的有救赎的元素在里面。我们现在就简，可能这个电影大家有的人很熟悉，有的人没有看过，我来带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电影的经过。我们知道肖申克他这个地方是一个监狱，里面关着很多很多重刑的犯人，每个人都是恶贯满盈，但是里面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自己是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再也没法出去了，要被这里面关一生之久。但是呢，我们的主人公跟这监狱里其他所有的人都不一样，这个主人公他是无辜的，他是因为背负了别人的罪而被冤枉来到这个监狱里来。那么我们看这一幕，我们联想到我们的福音，我们联想到我们刚刚所纪念的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有没有一点点的相似？在一个全都是罪人的世界中，一个无辜者进入到了这个世界，而且他进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独善其身那么简单，我们的主人公来到这个全是恶人的世界中，他没有自甘堕落，他没有随波逐流，却反而向这个监狱里面的人去见证监狱外面的世界。那个监狱里面的人常常不是死刑犯就是无期徒刑，他们一生注定本来注定要被困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这个主人公就向他们宣讲希望的意义，宣讲生命的真意，让他们去想监狱外面的世界。但是对于这些重刑犯来说，监狱外面的世界是虚无缥缈的，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在那个监狱里面愿意去想监狱外面的事情，以至于即使在那个监狱中有的人被这个监狱所放出去了，他们也再也无法回归到监狱外面那个自由的世界中，他们无法再活出一个自由的样式，他们往往选择在出狱后自行了断，通过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这个主人公就进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教监狱里的那些罪人什么是一个自由的生活，什么是监狱外面的世界，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让他们能够重新唤起他们对自由的渴望。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就跟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向我们宣讲福音，向我们宣讲另一个世界，向我们去见证一个属天的真正的生命，真正的自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有一个朋友，他也说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句台词，就说到童话这个概念。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有趣儿。当你刚进到监狱里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监狱当中，最终到一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监狱而生存，最终离不开监狱，这就是童话。所以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认识这个世界，接触这个世界的过程，我们小的时候往往都被教导着要说诚实的话，要做正直的事儿。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成长，进入中学，进入大学，进入工作的场合，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虽然嘴上都说诚实的话，要行公益的事，但这个世界上的人是这么做的吗？并不是这样做的，人人都在说谎言，人人都在行着那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也许我们起初痛恨这样的社会环境，痛恨这样的自己，但是慢慢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并且心安理得的生活在里面，最终我们发现我们不得不依靠谎言，依靠伪装，依靠那些不公义，依靠自己的罪去生活，我们离不开了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被世界所同化。然而我们在深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就如开头时所举的例子，我们基督徒在今天不要关起门来过圣诞节，隐藏我们自己的信仰，使神的话福音的见证从这个世界从这个时代消失。相反，我们也不要让世界来教我们怎样过圣诞节，使我们的信仰变得跟世界一样而失去见证。这两种都是错误的极端，这两种都是错误的极端。一种是把自己的门关起来固步自封，不去关心社会的公义，不去关心这个时代的罪恶，而自己失去见证。另一种就是没有原则的向这个世界来开放自己，以至于失去见证，变得跟世界一样。这是两种错误的极端。而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中，在今天这个复杂的文化处境下，我们要牢牢地持守住那个合乎中道的原则，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既深入的主动的深入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时刻的要记住，传福音见证真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从来不是一个负担，不是一个趁着过节搞活动，它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改革中著名的牧师提摩太·凯勒在他的《教会执堂者手册》里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经验，他谈到教会必须有这样一种氛围，就是期望每个教会的成员总是有两个到四个不信的朋友在他们的福音名单上，在这个名单上的人将不断的会得到教会成员的祷告，会获赠书籍、圣经，或者被邀请到教会里来。提摩太·凯勒说，我们就是一直以此为基础来寻求扩展建立我们的教会。基督徒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在谈论早期教会是如何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中得以广传的时候，特别提到福音之所以在艰难的环境下在那个时候仍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完全是因为早期教会的信徒在他们自己接受了福音之后，便力所能及的竭尽全力的在自己日常可以影响到的范围内，在日常可以影响到的圈子内，竭力的去尽自己传播福音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常常在这种我们身边熟悉的关系中去分享福音的见证吗？并不是。当代的教会热衷的是快餐式的文化，热衷的是那些布道会、奋兴会。布道会、奋兴会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不需要建立关系，他们可以是仅仅的只在乎绝志的人数，而不重视人的价值。他们可以让我们简简单单的在一个表格上勾上我们已经传过福音了，来减轻我们的罪疚感，然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做别的事了。但是当你需要去接触你经常见面的人的时候，去向他们宣讲见证福音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拿出忠心和耐心来。我们想一下，对于身边的人传福音往往是不容易的，对身边的人传福音，我们往往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福音预工，我们往往要不厌其烦地回答许许多多刁难的问题，才能逐步的慢慢的看到防御被放下，才有希望能够看到在神的恩典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能够有一天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当我们面对我们的街坊四邻、我们的工作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商业伙伴、我们的同学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呢？我们该怎样向他见证 福音的真理呢？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点我们是最起码可以做到的，就是第一，我们最起码可以为他们祷告，可以常常的把我们的家庭成员，把我们的街坊四邻，把我们的工作同事朋友同学放在我们的祷告中，求神来在他们的心里动工，在一个合适的机会能借着我们的宣讲使他们能够认识到神的荣耀，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生命对福音的需要。其次，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主动的去邀请他们，去服侍他们，可以很简单，可以邀请他们在比较清闲的时候到家里来吃晚饭，可以一起去从事一个体育运动，可以一起去看一个跟福音相关的电影，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到教会，可以帮助他们，比如说带他们购物。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尽一切的可能向他们分享福音的资源，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阅读圣经，哪怕是一节经文也好，可以邀请他们阅读一些很好的属灵著作，可以邀请他们听一篇福音的布道，一篇讲道，并与他们讨论这些资源。最后，我们就是要抓住一切的时机与他们分享福音，要在生活中竭力的寻找突破每一个可以谈论你信仰的地方，让你的朋友知道你是一名基督徒，你是教会的一份子，看看他们是否会因此提出一个问题，倾听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然后去抓住机会用福音的希望来说明，向他们讲述这些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分享自己信仰路上的挣扎，并且谈论你是怎样靠着耶稣基督，靠着恩典来胜过这些挣扎，最终走在这条成圣的天路上。第三，如果我们是一个科学家，如果我们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比较敏感的工作单位中，这些单位这些工作常常都不允许我们在职场中在工作中主动的谈论基督教的信仰，这有的时候会令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感到很沮丧。那么我们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工作场合中去见证神，去荣耀神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使徒彼得的书信可以给那些生活在敌视福音的环境中的基督徒一个蛮有智慧的教导。我们回想一下彼得前书的一节经文，在彼得前书的3:15，那里说到，当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时，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彼得先鼓励他的读者们在苦难中坚定不移，但是即便我们不能公开的谈论耶稣基督，我们也要时刻的预备答案。若有人一旦问起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与世人相比仿佛有着不一样的盼望，有着不一样的喜乐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常做准备意味着随时的准备，意味着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都随时能够分享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需要有意识的主动的去创造机会。当我们真正的为我们身边的人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生活中这样的机会，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工作与我们的信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全人的，我们的信仰是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工作，与我们的方方面面都是不脱节的。可能对我们身边的人来说，可能对那些还不认识主的同学和同事们来说，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既是基督徒又是科学家，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既是有神论者又是一个教育家。但是让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竭尽全力的去改变他们的看法，借着圣灵我们就可以做到毫无惧怕的，只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一生都谦卑的服侍，并且最终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那个舍己之爱的顶峰。世界上的人 都渴望这样的一份爱，但世界上的人却难以去互相给予这样的爱，因为罪使我们只关注我们自己。因此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还没听过福音的人，与我们同样需要圣灵。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并借着我们活出来，对着这个不信的世代，对着那些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去见证主耶稣基督永活的福音。所以服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服侍并不是我们通常想的多做事而已。服侍是重要的是体现耶稣基督的样式，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而在于我们为谁而做。耶稣基督取了自己的益处，耶稣基督舍弃了自己的益处，取了奴仆的样式，他看我们的生命比他看他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我们是否可以在今天这个不信从真理的时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呢？我们是否真的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看别人的益处胜过于我们自己的益处呢？在这里我引用17世纪的一位清教徒，也是哈佛大学的校长，马萨诸塞的总督约翰·文斯罗普。这位清教徒在他1630年的一次布道中，用马太福音5章14节来提醒当时北美的清教徒移民。他在布道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在建造一座山上的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事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对我们的神虚妄，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我们将使敌人开口大得亵渎的机会，毁谤神的道路，我们将使神许多可敬的仆人面带羞愧，使他们的祷告化为对我们的咒诅，直到我们被赶出现在所居住的美好土地。这是当年清教徒的告白，这是当年美国最初的见证者他们信仰的宣言，这是美国曾经作为一个被神祝福的国家那个起初的样式。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信仰在这个国家里滑坡的厉害，很难有的时候再能够愧对这个山上的城世上的光这样的称号，真的可能就是很遗憾的活得跟没有神的国家一样，失去了见证。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指望终究不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再一次提醒自己，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尽我们的全力对这个世界去宣讲福音，目的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要向这个世界去见证另一个世界。那么就让我们来引用今天正道经文的最后一节，以赛亚书的2章第5节，来作为我们今天分享的结束。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同样，费城圣经归正教会，起来吧，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中，在神的真光中行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勇敢地做那世上的见证，去让我们的光，让我们身上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去照亮万国，让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成全。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知道我们起初是悖逆不信的子民，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并你复活所带来的新生命，让我们可以一同有份于你的国度，一同有份于你的应许。主啊，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常常看到自己的小信，看到自己的懒惰，看到自己长久真的是沉浸于恩典中，而忘了自己恩典中的责任。但是主，感谢你赐下这个话，你圣经中的话来点醒我们，来警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跟责任，就是对着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宣讲真理，能够见证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今天有份于您的国度，不在于我们自己成了何等样的人，不在于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完全是因你的恩典。主，因此我们就在你的恩典中大大的向你祈求，真的就是祈求您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热，真的是祈求您把那个新生的生命再一次在我们心中眺望，让我们经历了您诸般的恩典，让我们去过这安全平安的生活，我们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所同化。相反，我们时刻的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要深入的这个世界，去向那些对您的福音有需要的人勇敢的去宣讲您的福音，去做您的见证。主，就让这个见证的使命，就让这个见证的生命，就让这个使命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模式，就让我们能够抓住生活中一切的机会，一切的资源，就像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去宣讲我们生命盼望的缘由，去把您的福音、您的荣耀、您的盼望、您国度的应许带给每一位有需要的灵魂，让万民有一天都可以一起来登耶和华的身、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名在那末后的日子得到至高的荣耀，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